在2003年一月份我回去的时候呢，去看我的父母，但是呢，一到白云机场呢就给扣住了。
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啊定您入狱的呢？
涉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那强迫跟我谈话是，而且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等于是车轮战。来了一批以后弄完了以后又来一批，就是让我没办法休息，我的脑子里面整天要，等于是被他们强迫灌那些很邪的东西，很恶的东西，很毒的东西。考虑到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啊，所以如果说是用跟法轮功相关的罪名来判我呢，这个关押我呢，可能就是说也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个在国际关系方面不大好处理，所以他就想一个纯粹的那种刑事案件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罪名来把我投入监狱，他觉得这样比较可行，所以就用了那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今天啊，我们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呢，继续还是由李祥春和傅永清小姐呢上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呢继续今天的话题。永清啊，那个时候呢，李祥春呢，他有这个96页的这个上诉书的手稿，当时是传到您的手中。您当时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说，传出来实在不容易啊，他得节食8天呢。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就是说，如果他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就是说这个中共要负责。当时国外的呼吁非常的大，他也就中共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就没办法之下把这个传出来。中国领事馆驻旧金山的一直都在跟这个媒体说谎，说我们对法李祥春呢是，对他非常好，没有虐待他，没有什么的。还有不知道里面他到底是状况怎么样，很多事情没办法知道，就对我来说研究他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
没有一直没有机会联系。我这里面我写了先后写了10几封信，他都不让我发出来。我就是这里面讲说里面他们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的，他一直不发。他的借口就是说你披露了监狱的秘密，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写好的，说我这里面很好啊，他就给你发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中共的邪恶你看由此可见一斑。他要让你，他折磨你迫害你，还要你歌颂他。
当时还有说10页的手稿被他们给扣留了。
对，
10页的手稿是关键的，是
对，就是我讲的那个迫害的怎么迫害的，这个比较重要吧。
如果这边没有施加压力非常大的话，对他那边也是很难传出来的。
那您能够这样子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哈，那样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压力之下，您还能够坚持您的这个信仰，您的这个想法和您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呢？
我修炼法轮功是97年开始的，到我被抓的时候已经是6年多了，就是我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我们就是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来这个修炼自己啊，做好人，这是绝对没有错的。而且我也知道，我们练法轮功绝对没有出现像中共邪恶媒体宣传的那种杀人啊、自杀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和邪的对比。我知道我们是完全是正的一面，那么他呢，就是说。所以这谎言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在我被抓以后，他用这种很邪恶的很残酷的手段去迫害我的时候，就更进一步的让我理解和认识了这个正邪的对比啊。那么我就是我就不会，就是我不可能向他低头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理由。如果说我向他低头，我想我这一辈子我会毁掉的，我的整个人的心理啊我会扭曲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明明知道的情况下，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违背自己的善恶的标准，然后向邪恶去屈服的话，那我整个人其实也就是毁掉了。
当时我很感动啊，因为他还是手被铐了130个小时，然后穿的那个衣服哈，就是冬天穿的衣服，不能到那时候已经夏天了，就这样子写出来的96页啊。这实在我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当时这里面的情况就是比较
经过多长时间写出来的？
写呢就是其实在上诉书我写了大概4天的时间，因为我练法轮功他不让我练，他就靠着我的时候呢，天还不是很热，我穿的那种棉袄，然后靠完了2-3天以后，那天很热很热嘛，还是我没办法洗澡，身上已经发臭了，等于是这个手靠着的时候我写上诉书。
当时信中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610和直接是江泽民在他说的嘛，就是说 就在操就在管这件事情，非常是非常的就是说不容易哈、啊，就是这件事情也是难度，我也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共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呢？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是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我想呢，这里面呢也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的伎俩和手段。在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给我洗脑，就是用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他的洗脑的本质就是要让你产生一种模糊的概念，就是说中共等于中国，就是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接受他的话，那你如果说是不认同中共的话，那你就不认同中国，你就是不爱国。其实我可以这样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虽然我现在加入美国籍，但是我骨子里面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是非常的就是说热爱中华民族，非常的希望中国人过得好，过得自由和幸福。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破坏不能够认同呢？因为中共对于中华民族来讲确实是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危害。他，你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中国这个被中共统治的56年里面，他是不断的进行各种政治运动，残害那么多人，就是有8000万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已经远远高于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所有的非正常死亡，远远大于日本人在中国屠杀的那种中国人嘛。我想就是说为什么还有人被中共的这个洗脑这个所迷惑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因为他不断的利用中国人，现在就是说你像他可以利用中国人，就是用一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哈，为他这个个人这个小集体的利益这个争取更多的利益吧，然后呢又利用中国人这样的市场诱骗这个外资哈。但是你要如果真正知道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回事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橱窗式的经济，它表面上把像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这沿海是搞得很漂亮，对吧，那些高楼大厦了哈，高速公路都起得很不错，但是你要是真正的深入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啊，现在是穷的是非常非常穷。你像这在有9亿农民，他们绝大多数农民啊，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如果生了病以后，他们只能去等死。而在城市里面呢，超过50%的普通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医疗保险，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这钱都到哪去了呢？中共的建设就是说统治56年了，钱都哪去了？都到中国贪官口袋里面去了。如果在美国的华人，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这些从中国大陆过来的那些高干子弟也好，这就是贪官也好，他们买房子100万、200万、300万都是现金付的。你说一般的
美国人很不可思议、
啊、美国人说怎么中共会这么有钱，其实都是这些中共的贪官，他就是他不但利用中国人这个廉价劳动力，利用这个市场作为诱饵，就是骗取外资，同时他把中国人这个资源呢消耗了，而且对于环境的污染，这有很多是就是完全是不可逆的这种破坏啊。所以这其实就等于是一句成语讲叫饮鸩止渴，一种毒酒啊。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讲，现在的经济发展，所谓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饮鸩止渴，他喝了这个毒酒以后好像能解渴，其实是一种自杀。那中共他呢，他就会把就是这些钱全部等于摊到自己口袋里以后，就跑到外面来买房子啊，自房产等等等，等到中共如果说整个国家经济垮台了以后，他也一走了之了，所以老百姓什么都没有。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说句笑话，您呢加入了美国国籍啊、嗯、那么在一些人看来是不是也是不爱国的表现呢？
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也利用这一点对我进行攻击，好像我加了美国籍以后就是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这个走狗啊，或者他们用
很、啊、真有这样的、
啊、对，用这样的很难听的话来攻击我，甚至用汉奸这个词了，就是我加入美国国籍被他们用来攻击我，说我是个汉奸了，因为我加入美国国籍。我想在海外这么多中国人哈，都很多人都加入美国国籍了，或者是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了，我也希望我能够在中国居住，能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因为中共的邪恶的统治，我们在中国真是民不聊生。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来了这里，对不对？我们就说像其他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加入美国国籍也好，拿了绿卡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现象， 对不对？但是你要再反观，就是中共虽然对我们这样进行攻击，那我想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把自己的子女啊，马上就很多就是拿了贪了很多钱以后，就跑到国外来居住了，置房产了，然后就给自己置后路，同时他也这样去，等于是用这种邪恶的词来攻击我们，对不对？我想在海外这么多华人，难道都不爱国吗？都在海外居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同样的，可以看出中共这个邪恶宣传的这么个程度吧，它是如何就是颠倒黑白的。
李香春被关押这个期间呢，他被这个强迫从事一项广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生产农工的这个产品啊，有这样的事情是吧？
对，这个事情
做一些什么呢？
我在那边被强迫是做鞋子和做那个那种灯。那种就灯一粒那个叫满天，他叫满天星，就是说这个灯挂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是墙上也挂，那个屋上也挂，在家里也挂那种，叫圣诞灯。
然后销售到什么地方？
多数是到出口到国外的。其实你要是到这个美国的商店去走一走，看这你像中国这种廉价产品到处都是了。我这里面被强迫生产一种鞋子，就是一个美国卡通片叫做 The Simpsons。是 Homer Simpson， 是那种拖鞋啊，就是 Simpson 的那种脸，然后你把它脚伸到他嘴里去，那种拖鞋明显的就是他写的就是美国一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就出口到美国来。而且他那个工作条件非常的恶劣，那个车间里面大概就是二三十个平方这么大个范围吧，就是挤了六十个人在里面。那夏天的时候温度很热，就是也达到摄氏42度啊，那么个温度，就是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都在流汗。你坐在什么都不干在流汗，然后他还强迫你干那些事情。
有多少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呢？在狱中？
那是所有的人都要求的。他这个他是这样讲，所有的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所谓的罪犯，他都要说被强迫劳动的。所以你如果不劳动，他会惩罚你。
那么您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想打算是多方面的，因为在我被邪恶中共关押这么多年呢，我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损失。从我个人生活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准备就是说能够很快结婚，就是能够有一份工作了或者是生意啊，然后我们会安顿下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被他们关押和审判完全是非法的，这是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冤狱，就是跟在中国大陆其他的所有的被迫害的法轮功学院一样的，都是说这就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而且这些痛苦都是不应该的。所以说我呢会进一步的去向世人讲清这种真相，同时呢要求就是说能够把他给正过来，让他们撤销这种审判，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是永清啊，李香春被关押这3年啊，您觉得在你们这个感情方面啊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其实是受到一种的很大的考验，但是这个考验中的结果呢，就是说使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好了。
你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被关押的3年里面呢发生了好多事情。一个呢，我觉得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确实我们关系更近，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有点陌生感。而且就是我在里面关了这么多3年，他们一直折磨我的心态啊，调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在破坏我的时候，我会抵制他们，所以我就性格比较刚一点，就说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不然的话，就是如果我比较软的话，那可能就他们就得逞了。所以我出来之后，可能这个还有一种惯性啊，有些时候我，而且他们对我进行洗脑，可能也是有无意识的有一种影响，就是很多行为习惯可能有所不同了。所以可能这样就造成我们之间的交流呢，一开始我回来的时候一段时间里面有这么个感觉，就是有这么一个隔阂，然后现在呢就是好多了，经过2-3个月以后，2个多月以后就慢慢的就是有所改变嘛，就是有影响，但是我想这个影响两方面都有。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就这个人呢因为受了那么他因为一直修炼法轮功嘛，然后呢就修炼真善忍，就以真善忍一直要求他自己做得更好，所以他就是更成熟了，就是更体贴了，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呢就比较更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是有隔阂，是有一些
他有一些陌生了，
有一些陌生。不只是这样，他有一种隐隐约约受到那个中共的那些 一些一点点的那种影响，潜移默化他还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就是说、嗯、说话语气很硬啊、哦嗯、我是马来西亚人、啊、非常的硬，
刚才讲的性格有点刚嘛，就是
然后我就很难就是说哇这么硬
在里边了，
对、
嗯、三年
对
是很有点冲，我就感觉
对我自己来讲，我确实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恢复，因为
这个，
因为你，因为我在那里面那个感觉啊，确实是非常的，确实很痛苦的，很痛苦，就是无处不在的压力，然后很毫无人性的颠倒黑白，就是他整个都是黑白颠倒的，他把所有的好的说成是坏的，而且说我们刚才讲，就是他用那些里面的这些犯人来破坏我啊，谁做的？越凶越狠越毒，他就是会受到褒奖，就是给他分数，就是他们有一个计分的系统，就是你做的越符合他的要求，越让他满意的话，那他给你越多的分，然后你拿到分以后就累积起来，你可以减刑啊。
啊，你说那个越凶越狠越毒，反倒是越好。
我想讲的这个一点呢，就是说他们会助长邪恶，谁越学越恶，他就越给你更多的好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整个
是非颠倒了，
哎，就完全是黑白颠倒。
是，
他就是越坏，他对他来说是越好，你知道？所以而且有些人对我比较同情呢，他马上就给你换掉。
哦，
关系比较好，他马上给你换掉，所以这样他就会持续不断的对我进行很大的压力。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那永清，我想请问啊，这三年来呢，您一直在营救您的未婚夫啊。
嗯。
那么我们都听说过啊，这个当人被绑架的时候啊，绑票啊，
嗯，
如果是你在外面越声张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撕票。
嗯、
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啊？你在外面去一直在呼吁在营救他，那么、
嗯、
这样会不会反而中共对他的这个迫害会更加严重？
这三年来我是挺担心的，但是如果我不曝光的话，我就很难保住他的生命。事实也证明了，我在营救的时候、
嗯、
也曝光的非常的大的时候，他那边的压力就减轻、嗯、
对，我想
那你实际的感受在里边，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在我这里面的时候，那个邪恶的警察他也跟我讲了，说哎呦，好像你未婚妻在里面搞得很大，就确实是他在外面不断的呼吁，和其他的很多正义的人士的呼吁和支持给他们很大压力的时候呢，就减轻了我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就是我在开始被抓的时候，我也理解了这一点，就是他因为他这个中共他那个破坏所有的手段都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
嗯、
他是最怕曝光的。
这个三年的风风雨雨啊，永清啊，您和您的未婚夫啊两地相见，可以说是当时那个心情是遥遥无期啊，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嗯、
那么这三年来您是一直这样就是坚强的走下来，还是说一直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三年来呢，一直就是时时刻刻他的影子都会在我的脑袋里，就是一种压力，一种如果我做不好，他可能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做不好，他可能在那边就受到怎么样的迫害啊，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很难形容，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三年呢，要持续这样子的压力一直在心中，在脑袋里，是非常
难的。对，不过想起来，这个时间从我们这边来讲，好像蛮快的，一晃啊、
嗯、
三年。可是对于李祥纯来讲，那种压力真是超负荷的。
嗯、
因为三年前我对您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瞬之间的那种感觉。
嗯嗯、还有呢，就是他时不时的，美国领事馆会告诉我，
嗯、
他等于被灌尸了，他绝食八天了，然后他们怎么迫害他了？
嗯、
等一会呢，又是嗯，他被打了。然后打倒到地上，然后很多伤痕，然后从头梯里拖到心脑瓣里面去。等一会呢，又是，被关押、被迫害的48天持续，到心脏病，不是心脏跳动极快，呼吸急促，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又来什么新闻，又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是时时刻刻我都是那种警觉的，都是不能停止一刻的，
嗯，
就是大面积的呼吁
是。可尊可敬的一位
准媳妇，
可尊可敬的中国的准媳妇啊！
我在想，就是讲的这件事情，
你讲的这件事情，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在那里面的时候，在这个 他们强迫洗脑那些警察，他跟我讲一件事情，说好像未婚妻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嘛，哈，你们的背景不一样嘛，哈，是不是找中国大陆的姑娘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您是说在狱中的时候？
对，他们就是、他其实就是想企图等于是把我们的关系给
要给您介绍对象，
等于是诱惑我。但那如果说我对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漂亮女孩子，对，他说
有没有兴趣
？我当然没有动心了，但是我知道他自己知道为什么呢？他背后如果说，假如真的我跟永清解除这种关系，也许对于营救和呼吁的事情来说，就可以找上他。
对，这边的呼吁声音就停止了
这是一方面、
很难，
而且外边就是很少知道李嘉诚在里边这个一些情况了。
虽然不会，我不会停止营救他，但是会很大的困难，
很
大的障碍。
我跟你讲，就是他们什么都想得出来，什么都干出来，他们而且还在问我是不是要放弃美国国籍，在中国发展呢？因为我们这边现在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呢、开公司啊，怎么样？就是他们。所谓的软硬兼施，他什么都能想出来，什么都能够做出来。
这想起来蛮恐怖的
他还，我打电话给南京监狱的时候啊，他一个叫顺先生还是吴先生的，他就跟我说：“你过来呀，我们对他很好，你过来监狱看一看呢、我心里想，我才不上你的当，等会不知道你又拿一招，等会就。关他又关我，然后两个
都没办法呼吁了、
不是，就是说关他又关我，就用情的那种来挑拨离间、就是说
互相的给压力，
互相的给压力，这就是困难，所以我就
这也是圈套，也是个圈套，他们有好多圈套，这真的是这样的。
刚才你在讲哈，那个警察在说你是马来西亚人，你是
中国
大
陆
的公民啊，很多关心你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好，我想能有这样的一个问号，说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是在
透露一下
其实我觉得也很平常了，就是因为我们都修炼法轮功嘛，有时候在旧金山湾区那一带，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起练功啊什么的那种，就认识了以后渐渐、
是在美国认识的、
对，在美国认识。
可不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一下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我想快了吧
具体什么时候？永清打算什么时候？
三个月内
、
如果能做到的话，
哇，
筹备的能筹备到，就能
做。我觉得这个乡村他在调整一下自己哈，然后呢、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真是不平凡的这样一段经历哈，就是两个人而且是那种风风雨雨，我觉得非常感人的一段爱情故事。永庆，你这段时间你自己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回来湾区的时候，我就探望我当时在他店里买东西的一个人，一个朋友哈。当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到他店里的时候，就跟他聊了，刚好聊起这个大巨人，讲到这个法轮功问题，就讲到这个李祥春的事情。他当时说啊，他不知道他觉得这个大巨人报道可能这样，已经他认为已经太残忍了，就觉得不可思议，应该是不是真的吧。那我就跟他讲，那个人就是我的未婚夫。当时他就吓了一跳，就觉得哇，这原来报道是个事实。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去见他，再去拜访他一回。然后他就跟我说呢，就是我非常的佩服你啊，如果给我做不到。当时我就想，其实我是个单身嘛，我单身的时候更容易做的。他说不是的，单身就更难做了，那么多诱惑，你看我会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说我非常的，他觉得那个爱情啊，就是说他觉得很爱得很深那种爱情啊，就是不可能在世上有啊，就是说就是一个小说而已。但是他说你是我在他的
生活中见到的、
他生活中的第一个见证。他就这么的感受。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还不相信这样的一种真真实实发生在中国的，
不相信就很难相信，因为他这种迫害已经是超人的那种能想象的那种，所以就很难。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最希望看到的结局。那么在节目呢快要结束之前啊，还有什么要和观众朋友，就是关心过您的这个观众朋友啊，有的在跟您积极的签名啊，还有一些其他帮助的朋友，说几句什么？
我想在这里再一次衷心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三年真是不容易，不仅对我，对于永清来讲也都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心 现在目前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只有我们大家一起起来反对这样的迫害，我们中国人才能够有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未来。
我就补一句，就是说当时呢有人说这个纳税，就说当人家在迫害一个种族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这没有迫害到我，不是我的事情。迫害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另一个种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的事情。但后来呢，就是说到他的时候，这
个天主教牧师讲的，就我想就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置身于其外，因为就说他这种邪恶的迫害呢，他破坏了一个群体以后，他会进而转到另外一个群体，所以说谁都不可能说置身其外的这件事情。
对，就像说李香春呢，他现在是获得了自由啊，
对，
因为呢他是美国公民，可是在中国大陆呢还有那么多千千万万的中国公民，因为他的信仰或者是信仰法轮功或者是信仰基督教而遭到更加严重的一种迫害啊，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那么李香春毕竟有美国的这个国会啊，国务院哈、啊、在呼吁，在帮助营救他，在关注他。如果观众朋友们啊有什么祝福的话呢，想要对李香春或者是傅永清说呢，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新唐人电视台，或者是 email 给我们戏语人生节目部。那么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名字啊一一的记录下来，作为香春和永清结婚的祝福。
谢谢
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